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以赛亚书四十三章，是当延续着前面从我们从四十章开始哈，就有很多的信息是带来一种盼望哈。那么在四十三章一开头第一到第七节也是一样，神对以色列的百姓，特别是后来被掳的巴比伦的百姓，提出一个好像安慰的信息，叫他们说不要害怕，因为神要救赎我们，他提我们的名来召我们。然后到第八节开始呢，好像在这个主题之下呢，他继续延伸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第十九节说我要做一件新的事情，新的事情。那什么是神要做的一件新的事情呢？其实就好像他一方面提到过去他们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为奴四百年，然后神把他们带出来，现在他们被掳被俘虏，然后在巴比伦为奴，神要做另外一件新的事情，把他们从巴比伦带出来。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预表，不单是历史上有这样的事情，对今天来讲，第二次的出埃及的经验，就从巴比伦回归，也成为好像神整个救赎计划的一个蓝图。所以在这个整个的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个里面你会注意到好几次神称以色列的百姓为什么呢？称他们为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就是说以色列的百姓从一开始，至少从摩西在西乃山与他们立约以来，很多的事情应该是明显的，神的律法在那里，神的恩典在那里，所以他们应该跟万国万族万民的人不一样，他们是知道神的启示，可是他们似乎是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人。他们已经拥有神的启示，但他好像是闭眼不看闭耳不听的，所以他叫做有耳而聋有眼而瞎的百姓。那表示说以色列人是失败了，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被救赎出来，从巴比伦再一次回归，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人，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多好，只是因为神跟百姓之间，跟他的选民以色列人之间有一个立约的爱。在整个旧约里面，这个立约的爱叫 Hesed， 这个字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爱。我们常说哦，神圣的爱是多么的伟大，是的，这个爱不仅是伟大，它是因为有一个约，在这个约之下，不管人是如何的失败，神不会背弃他向人所立的约。所以这是一个单方面的，当时在亚伯拉罕与神立约的时候，在创世纪就提到，当时立约的时候，神要亚伯拉罕呢，把所有的牛羊还有鸟切成一半一半，当时的立约方式是这样，把整个动物献祭的那个牲畜切成两半，拍成两边。本来立约的时候是怎么立约法呢？由立约的双方一起从这个两排的动物的尸体当中走过去。这立约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人违约，就好像这个动物献祭的时候被杀一样，毁约是要被杀的，是双方面平等的约，所以双方面要从这个当中走过。可是当那天亚伯拉罕把牲畜切好了祭物分在两边的时候，神就从这个当中讲经过去，像一个火光一样经过，而亚伯拉罕没有走，亚伯拉罕没有陪着神走过这条两个生物牲畜的当中。这所指的是一个单方面无条件的约，神单方面无条件的跟亚伯拉罕立约。所以人会背约，神不会背弃他的约，这是单方面的。某种程度来讲，单方面的约是一种不平等的约，因为一方面好像没有义务，好像是没有义务，但其实是坚定了神对人所立约的这种 hesed， 这种立约的爱。所以因此以色列人的软弱和失败不会使神废弃他向亚伯拉罕以及向他的子孙所立的约。 那因此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事情就是以色列国整个的来讲他们是失败的，他们没有遵循神的旨意，他们去拜偶像，去勾结外邦，去依靠外国的势力而不是依靠神，所以在每一件事情上他们是失败的。但是神仍然坚守他的立约的爱，所以神亲自执行一个再一次的救赎，把他们再一次从巴比伦救赎出来。所以整个的里面所说的这个是一个意思。当然这个立约的爱最高的表现就是在耶稣钉十字架，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为万人的罪而死的，而当他为万人的罪而死的时候，万人还并没有认识神，也并没有接受他为主，他已经死了。这就是代表一种单方面的无条件的立约的爱。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也这样说，他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了，他已经先死了，而不是说我做了什么神说好我替你付个代价，不是，他代价已经付了，已经付了，这是一个单方面的立约的无条件的爱。那因此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所提到的他要劝勉这些被掳的巴比伦在苦难中哀嚎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不但看见一个希望，更重要的是看见那位神，他是独一无二的神，他不但是创造的神，他是救赎的主。所以第八节开始是一个好像回到一个在以赛亚书里面一而再再而三提到一种像法庭的一种不一定是审判，有点像一个公听会这种情况。因此他的呼召就是要把这些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带出来，这些人是谁呢？当然就是这些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是失败的，但是他被召来做什么呢？作证。他们要在万国万民当中作证，因为第九节前半是提到说万国聚集万众民会合，这指以色列以外的外邦的各国各族的人，他们一起坐席列席这个听证会，要证明什么？证明虽然他们是软弱失败的，但神还是信实的。所以不是证明他们都好，而是从他们的软弱和失败反证出神仍然是信实的。所以用这个来做见证，来做一个对比。那做的见证是什么？因此这个第九节的后半就提到说，其中谁能够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也就是说万国万族万民好像这个代表各国各族的人，但更代表他们所拜的各种的偶像，他们所信的各种的宗教，然后有任何一个神能够来见证吗？来见证他们的所拜的神是真的吗？因为如果是真的，他就能够好像把一些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先预告，或者先前的事，其实先前的事所指的是神当时怎么样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这些救赎的事件，有谁能够预先说明这个事呢？没有，所以答案是没有。没有的时候呢，因此第十节前半就说，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这就是指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这件事呢可以证明，因为神整个历史当中救赎的作为，以色列人虽然是失败的，可是历史是一个事实，所以他们可以作证，是的，神是信实的，神把我们的祖先从埃及带出来，用他自己救赎的大能的手带出埃及，经过旷野进入迦南地。所以这些来讲，以色列人是他的见证，是他所拣选的仆人。但接下来他说，既然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是耶和华。其实这句话的中文的翻译哈，也许要稍微改几个字。既然是这样，你们应该可以知道，这个字可以翻译成认识，因为在圣经中认识这个字哈，通常代表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理性的知识。所以既然是如此，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应该认识我，第二个相信我，信服或者说信靠我，第三个又明白 或者说知道，这里翻译成知道或明白，比方说是个理性的。所以一个是感性上的关系，是认识我；第二个是意志上的决定，是信靠我；第三个是理性上的认识，知道我，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在整个基督徒来讲，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信仰也是需要这三个层次的，三个方面啊。就这个是整个信仰的三方面，就是在跟神的关系上，特别是这种情感的关系上是很亲密的，神是可亲近的神。我们在这感性上是认识神的，然后在我们的意志上，我们必须做出一个决定，我是要信靠神的。第三个是理性上，你必须明白，必须知道他是耶和华。所以这个三方面常常代表着我们的每个信徒在信仰上的三个层面。我们的信仰不能只是在关系上，或者说我们的信仰如果只是知识上或者意志上而缺乏关系上的话呢，我们的信仰是不完全的。所以应该是有关系上或者感性上的，有意志上的跟理性上，三方面加在一起才是一个真实的、真诚的，或者说一个坚定的一个信仰。那么他说既然是如此，以色列人应该是如此，虽然说事实上以色列人是失败的，不过这一次先知以赛亚等于是耶和华透过以赛亚来宣告说，既然是如此，你们应该是要认识我，信靠我，而且又明白我是耶和华，而且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并没有。因此在整段的里面，事实上不单这里，在整个以赛亚书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不知道多少次来重复这一个问题，那就是说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是真的神。虽然各种宗教你都拜各种的神明啊，跟这种神明来讲呢，基本上从神的观点来看，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救赎，又不能预告，又不能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所以这个神其实是一个虚无的，或者是虚假的，是人自己造出来的。正如有的人说，很多宗教中的神是人按自己的形象造的，人按人的形象造神的，而真正的神是神按神的形象造人的。当然很多人就是因为很多的宗教的神是人造自己的想象去创造出来的神，因此否定所有的宗教。其实逻辑上这是一个错误，那就是说白马是马，马不都是白马。有的宗教的神是人造出来的，但并不等于所有的神都是人造出来的，这逻辑上是不能够相提并论。所以耶和华宣告说，在我以前没有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的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所以这种的宣告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哈。有人统计说，在这短短的三节里面，还用了十几次第一人称我是神，这种方式来强烈来说明，表示说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他不单是创造了神，他也是救主，唯有他是耶和华。当耶和华这个名字哈，这边有用两个字重复出现的，一个是神这个字，一个是耶和华啊。神这个字通常是指的一个一般性的，一般性的通常是指的神的创造、神的全能这方面。耶和华这个名字呢，是神跟人立约的时候用的名字，因此在谈到关系的时候，耶和华这个名字出现，就是代表我们刚说过的立约之爱的时候，是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所以我是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与你们以色列人立约的耶和华神。所以当摩西被呼召要去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问神一句话，我怎么向人家介绍你呢？你是谁呢？那是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自由拥有的。你就这样去告诉以色列的百姓。所以神向摩西启示的时候，就是我是耶和华，还用这个名词。所以在创世纪里面，第一章都是神，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 到第二章的时候，创世纪第二章，神在造伊甸园，造亚当夏娃的时候，那边就是用耶和华，耶和华神，耶和华神，这耶和华就出现了。因为这代表人跟神之间有一种亲密的特殊关系的时候，那时候就不是只是用一个神这个字，耶和华这个名字就出现了。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有时候出现耶和华，有时候用神，有时候是两个并用。所以因此在整个第八到第十三节来讲，他强调的是他是独一无二的神，同时他也强调整个来讲神在人类当中，特别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做个代表呢，他有个救赎的计划，有个救赎的计划。所以十二节说，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指示意思是我事先就宣告了，拯救我真的就做了这件事情了。第三个，我曾说明的意思是事后我在解释这个救赎的计划本身的属灵含义是什么。所以只有我曾经可以先预告，而且真的做出拯救的工作，同时我也告诉你整个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用三重的三个动词，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或者说宣告，陈示这个神的计划和救赎的计划。整个圣经最大的特征就是在于讲到神与人的关系，从创造开始，然后就提到神整个救赎的计划，人在罪恶当中神怎么样按照他的美意来拣选人，然后救赎人，然后让人从罪恶当中能够脱离出来。这整个救赎的计划在整个圣经中，从旧约到新约是一再的重复的来强调。十四节开始呢，十四十五节是一个耶和华神再次的宣告，他宣告主要是两方面。第一个，耶和华宣告说我是你们的救赎主。第二个宣告，十五节，我是你们的创造者，是你们的君王，是你们的圣者。所以他用这个两节呢，主要在强调介绍或者说宣告他的身份。首先他提到说我是你们的救赎主，神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一个救赎的工作。然后他提到说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做自己喜乐的船下来。这边就特别提到说为了以色列百姓的缘故，因为神与以色列人立约是要把他们救赎出来，为他们的缘故，他说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打发人去巴比伦做什么呢？第一个是宣告的工作，宣告神的救赎，但也宣告对巴比伦人的审判。在当以赛亚写这份书信的时候，他写到后半段的时候，其实当时巴比伦才刚刚兴起，还没有成为最大的国家，所以以色列还没有被掳，巴比伦也还没有兴起。但他已经预告了将来亚述帝国会灭亡，巴比伦会兴起，而且以色列百姓会被掳到巴比伦。等到巴比伦强大的时候，以色列被俘虏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在他们来看，巴比伦是一个强大无比的国家，几乎是没有希望。可神派人去巴比伦宣告，我要使我的百姓回归。而且他宣告什么？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其实就是巴比伦帝国的人。那巴比伦是国家的名字，加勒底这个名字是什么呢？两河流域靠近东南角，靠近波斯湾的最底下，这边的人种族叫做加勒底，只是建的国家叫巴比伦。那巴比伦帝国从兴起到衰亡不到一百年，那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前后七八十年哈，当然所谓的七十年被掳，其实以色列灭亡的时候，公元前五百八十六年，那是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可是巴比伦帝国灭亡的时候是公元前五百三十八年，不到五十年。那当然巴比伦帝国是在以色列灭亡之前就已经兴起了，所以公元前606年，也就是所谓的70年，606到536，这70年呢， 606年是先知但以理被掳的时候，那时候虽然犹大国没有灭亡，但是已经是只剩下苟延残喘了，所以一而再再三的战败的时候就要送俘虏。所以但以理是皇亲国胄，他是贵族，被俘虏到巴比伦当人质的，所以他是为什么到巴比伦去，然后在巴比伦那边在宫廷中受教育，后来成为巴比伦跟波斯帝国的高官啊。所以公元前606年被掳的时候，先知耶利米就发出预言，这些人被掳，但是70年之后他们要回归。这70年不是从犹大国灭亡算起了，是从第一批被掳的犹太百姓，特别是像但以理算起的。所以你就知道，读到但以理书第9章，70年之后，这但以理他被掳70年之后，他读到耶利米书。他被掳的时候可能是10几岁的青年，70年后他80几岁了，快90岁了。他读到耶利米说70年之后可以回归，我想他发出一个祷告，在但以理书第9章。我想那个祷告，你可以想象一个80、90岁的老人被掳在国外70年之久，而读到先知的书说70年之后他们要回归，你可以知道那种但以理的心情和感触。神啊，我们真的可以回到我的故乡吗？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但以理有没有真的回到故乡，但以理可能没有，但犹太百姓在巴比伦帝国灭亡之后2年，公元前536年，他灭亡是538号，公元前536年，波斯王下令犹太人可以回去，所以第一批犹太人回归，跟但以理被俘虏整整70年，神的预言是应验。所以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时候巴比伦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谁能想象说巴比伦帝国会灭亡，然后他们可以回归？但是这就是说，我要做一件新的事情。所以不但是打发人到巴比伦宣告犹太人可以回归，同时他还说，我要使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帝国，他们当时建国的时候主要的这些王朝都是加勒底人，他们像难民一样的坐自己的船下去。比较有困难的地方是第14节说喜乐的船是什么意思哈？其实在希伯来文原文哈，这个船哈，喜乐这个字原文是在有点像欢呼的意思啊，欢呼的意思，所以翻译成喜乐也对。那到底什么意思呢？他们已经做了难民，还要做喜乐的船，又不是观光游艇。如果说你坐观光游艇都在船上来庆祝，你现在逃难你干什么？所以这方面的解释呢，很多圣经学者在研究说到底什么意思，可能有2个意思。第一种意思是，这些逃难的船当时是他们来游河的，他们那个船啊不是下海的啊，游河，因为是两河流域嘛，底格利斯河跟幼发拉底河，他们坐船去游河的时候，那种车当然是欢乐的喜乐的船，现在这条船变成逃难的船。所以换句话说，坐他们喜乐的船下来，就是说坐他们当年可以欢欢喜喜的那种游艇来船，但是现在是要逃亡了，他们变成难民了。那第二个说法，有的翻译解释就是说，因为那个原文那个字是呼叫啊，呼叫，这通常是喜乐的欢呼。第二种的说法呢，这种欢呼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哈，假如你逃亡的时候，哇，所有人要挤上船，那有人上得去，有人上不去，上去的人呢，也会欢呼嘛，呀，好像得救了嘛，你懂吗？越战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过那种照片。越战结束，然后最后美军大撤退，然后直升机最后几架哦到了大使馆，到哪里去救最后一批人，然后也有很多越南人抢着要上这个直升机，因为上去就得救了，没上去就完了。那所有上去的人最后会不会觉得哇得救了，欢呼？所以当他们逃难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人可以上船？表示说在做难民的时候，国家灭亡的时候，那种情况是很凄惨的。所以因此侥幸能够得救坐到那条船而逃亡的人，他们会欢呼，这个欢呼不是因为别的喜乐，而是因为好不容易得救。为什么他们坐船呢？因为历史上告诉我们，在圣经上有约略的记载，但历史上告诉我们，最后巴比伦国灭亡的时候是怎么灭亡的呢？那时候波斯跟马代他们的军队围着这个首都巴比伦城攻了很久，攻不下来，因为这个墙呢，城墙很坚固的。那最后他们用一个办法，水攻。他们就是这个墙是围住的，那因为他们在河的下游，所以呢他们就想办法把某个地方，我不知道详细是怎么弄的，总而言之在整个城墙当中挖了一个洞，以至于外面的河水进去了，整个巴比伦城里面水淹，在巴比伦国的灭亡，巴比伦首都 的沦陷是用这个方式的，整个把巴比伦城里面全部淹没，淹没之后整个城就沦陷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逃亡的时候用船，因为整个城市被淹没的，你不能走出来的，你不能跑出来的，你也不能骑马的，唯一能够逃亡的方法坐船。所以这是在后来的历史当中告诉我们巴比伦是这样灭亡的。那因此而且让你了解，就是说巴比伦国兴旺的时候，从尼布甲尼撒王大概是最高潮的时候，到之后的灭亡前后不到100年，大概只有80来年，使我想起一件事情。在近代历史当中，俄罗斯1917年共产革命到1989年苏联解体只有72年，谁能够想象这么强大的苏联这样一个国家可以一下子整个就瓦解？那这种事情也是属于只有神能够做的，因为人是无法想象。所以当时俄罗斯的国家我们叫铁幕，它不单是俄罗斯，加上东欧的共产国家，整个是铁幕，而是用铁栏杆围起来的。可当它垮的时候，就好像骨牌一样噼里啪啦的，一下子在几个月之内，不到一年全部瓦解。像这种事情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神掌控历史的走向，神掌控历史的作为。那一样在当时的巴比伦，在那样强大的巴比伦，但神派的使者到巴比伦宣告以色列人将回归，同时加勒底人他们像难民一样坐自己当年欢乐的船逃亡。那当然今天的巴比伦帝国不存在了，加勒底人不再有所谓的加勒底人，他们可能不但是逃亡，或者说跟其他的民族混血以后，今天你没办法找出一个纯种的加勒底人。那整个的事情是在神的掌握之中，所以耶和华的宣告就是说，唯有我是真神，我创造，我掌控历史，而且我要历史怎么走他就是怎么走。当我要让这些人，所以他提到前面13节说，我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当我要巴比伦人灭亡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救自己脱离我的手，我要他灭亡他就是灭亡，诸如此类。然后16节开始最后提到他要提供一个新的救赎。16节先是提到回忆到好像当年的出埃及的情况，他说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大水中开路，就是过红海的时候，沧海当中神好像开出一条路来，让以色列百姓可以从这个过红海，然后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就提到埃及的兵马也走下红海，想要来追捕这些以色列人，但是呢海水复合，以至于整个埃及的兵马全部被水淹没。所以这个是出埃及的一件事情。 可是很特别的是十八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还有点矛盾，前面好像让你回想当年出埃及的情况，现在讲完以后马上说你不要纪念这古事，不要去想念，不要去思想。前面才刚刚要我们提醒我们回想，下面就马上说不要回想，这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意思其中有个关键的问题，当我们回缅怀古代的事情的时候，常常人的心情是这样哈，一种沉迷在过去的辉煌的时候，好像说好汉不提当年勇是什么意思？想当年啊，哦，想起来的时候，当年是怎么样，现在是如何？所以有时候你回忆过去的时候，并不一定带来一个勇气来面对你今天的难处。有时候你只是像做梦一样，梦到过去的，或者感叹今天的落魄，对吧？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意思就是说，当年风光，现在很落魄，虽然很落魄，还要从过去的那种辉煌当中还要讲出一点点什么东西来。他说你不要去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第二个原因是，当你一直在纪念思想过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容易有个想法，就是希望旧戏重演，再来一次。是的，神要做一件新出埃及的事情，新的出埃及，可跟第一次不一样，神做事方法不一样。第一次出埃及有个摩西，那他们现在想要什么？是不是在想第二个摩西呢？他们就期盼另外一个摩西了。神要做一件新的事情，所以你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神有不同的做法，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十九节，新的方式，新的作为，虽然是新的救赎，但你不要以为好像老戏重演。其实你知道，到了耶稣的时代，为什么耶稣每次行完神迹就告诉人家说不要告诉人家这件事情，不要，他拒绝揭露他的所谓是弥赛亚基督的身份，叫弥赛亚的秘密。因为在当时的人，犹太人当中，在罗马帝国的压迫之下，他们可能希望有类似于第三次的出埃及，虽然不是从地理上的位置改变，希望有一个像摩西那样的人起来带领他们，所以他们希望的弥赛亚是谁？像摩西那样有大能的勇士带他们大败列国，他们期望是这样的弥赛亚。但神做的是一件新事，这位弥赛亚却被钉在十字架上，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可是在他们从过去的出埃及，从巴比伦回归的历史当中，他们可能期望一件事情的重演，而重演的细节几乎就像是以前出埃及的时候神兴起的摩西亚伦，他们想希望有一个人像一个政治的领袖带领他们反抗罗马帝国。可神做的是一件全新的事情，是他们所不能想象的，不能理解，甚至他们拒绝的。因此他们拒绝了这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弥赛亚，因为他们期望有另外一种弥赛亚是像摩西的。他没有想到这一次神做的新事，这种的救赎却是借着道成肉身的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因此他说你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不要思想古时的事，不是要忘记历史的教训，而是不要把历史的教训当成一个机械式的可以重演的东西。所以呢，他需要忘记，还要定睛在什么？十九节，神要做的心事。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上有时候教导我们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见得是说把过去的成功失败都忘掉，因为历史往往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和教训。但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也就在于不管过去的成功或失败，这些历史的教训应该是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用新的眼光去面对今天的难处，这是真正的正确的态度。否则的话呢，如果过去很成功，我想老戏重演，用过去的老方法来面对今天的问题，你很可能是失败的。所以很多的企业家曾经风光，最后一败涂地，原因就在于过去的成功使他忽略到 今天的挑战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开玩笑的说，我们常常这样说的哈，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忘了就写个对联，写个另外一句话，失败如果是成功之母，成功就失败的爹，一个是母一个是爹。过去太成功就会让你以后栽一个大跟头，因为你一直记得过去的成功，想要重演过去成功的那个模式，那你就会失败。每一次面对新的问题都要当作第一次面对的挑战，小心谨慎的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智慧，靠着神的力量，小心的去面对它，不要依靠过去成功的经验，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过去的失败，失败的经验我是要学习，可是不要被过去的那种失败把你压得都起不来了。想到过去的失败，然后灰心丧志，我再也有一个弟兄，有一次我在加州聚会的时候，他开车送我去机场，在路上聊聊聊，开车还两个小时，就了解很多的事。后来我随口一问，我说弟兄几岁了？30岁出头了。结婚没有？没有。有没有对象啊？唉，谈了8年的恋爱，他要结婚了，他的新郎不是我，好难过哦。然后他就说，庄牧师，我告诉你，我这辈子不谈恋爱了，太伤心了。我就跟他说，弟兄啊，一次恋爱的失败你要学教训，但不是因此就从此不谈结婚的事儿。使我，你要问神的旨意啊，你没有独生恩赐的话，学教训，但是不要因此就灰心丧志。董安就跟他谈了一下，最后几个月以后，因为我有提到有个姐妹说，哦，在营会里面有个姐妹是几年前我有一次营会的时候，她决志信主的，哎，那是少数几个我认得的。我说，哎，像那个姐妹啊，这种很多嘛，很多嘛，我只随便提一个名字而已。就没想到6个月以后，那个姐妹打电话来了，她说：“庄牧师，你真的是先知，我要跟那个弟兄结婚了。”我从来不认为我有做月下老人的恩赐，这只是偶尔有一次，我只是随口提一下。我没说你去追她，我什么都没有。但我只是说，有时候一个感情上的挫折会让一个人从此就起不来了。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过去的失败，过去的成功，有些属灵原则你要学会，可是你还是要往前走。以色列人现在被俘虏到巴比伦了，他们觉得完了，国家灭亡了，国破家亡，好像前途茫茫。然后想起出埃及的时候，神要说，不要一直纪念过去出埃及，神现在要做一件新的事情。所以定睛在前面的路，神要怎么带领我们走。然后神说了一件什么事情吗？他说做了什么心事呢？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百姓，我的选民喝。过去是红海中开道路，航海大海中，现在是旷野开道路，表示说他们从巴比伦回归的时候不经过红海，经过旷野，经过旷野，不但是经过旷野，但是在旷野里面，神使旷野有水，沙漠有河。那像这个就是所谓的心事，当然这个是指的真正沙漠中开出一条河来吗？总而言之，或者是一个象征性的比方，总而言之就是神做了一件新的事情，跟过去刚好相反。在以赛亚书前面第5章第6章，当神宣告审判的时候，那边说的话是刚好相反的。神要让一个美好的花园变成旷野，美好的田地变成沙漠，现在是反过来的，沙漠和旷野有河有水，而且不但动物可以喝，而且百姓可以喝，而且这个地方能够成为一个好像再一次变成一个伊甸园一样。所以神把整个事情反过来，旷野变成泉源永流之地。 这是神要做的一件新事。他用这个象征性的笔法来强调说，神今天要再做另外一次的出埃及的救赎，让百姓从巴比伦可以回归。那目的是什么？最后一节21节，因为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神的救赎不是基于以色列人的圣洁，不是以色列人的多么丰功伟绩，他们如何的敬拜敬爱神，如何的尊崇神，不是。神所做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让这些选民从他们的蒙救赎的经验当中看见神的美德。神有立约之爱，即便百姓失败了，但神的爱没有改变。所以选民不是拥有特权，所以他们可以永远受保护。所以我们常常把选民变成一个好像神特别拣选出来了，别人受灾他们不会受灾，别人受苦他们不会受苦。这不是神选召了一批人做选民的时候主要的目的，相反的是在这些人身上，从他们的经验中，特别是集体的经验中，可以知道神的信实，神的美德。所以呢，整段圣经里面我觉得给我们几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人每个信徒也是一样，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有我们的软弱，但是从我们的软弱中，软弱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一直在失败当中重复的打滚。相反的，在我们的软弱中，但是我们可以见证神的信实的时候，所以我们对神应该是怎么样呢？应该也是一样，要积极的去建立一个跟神的亲密的关系，去认识神，同时信靠神，最后要真正的知道神。理性上，所以理性上、感性上、意志上三方面，我们要去更多的去认识神，然后从我们的软弱中，我们就可以慢慢靠神的恩典刚强起来。在理性上、感性上跟理智上，这三方面我们都需要不断的来成长，不断的来加强。第二个，当这个第二次的出埃及是从巴比伦回归的时候，其实这整个来讲变成一种好像一个今天基督徒得救的一种属灵的预表一样。那么在哥罗西书1章13节哈，用个类似的一个比方，你可以了解，就好像出埃及一样哈。我们看一下，很短，哥罗西书1章在新约，腓立比书后面，哥罗西书1章，他用一个方式来形容。1章13节，他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他形容我们基督徒救赎蒙得救的时候，就好像从一个国到另外一个国。第一个国是黑暗的权势，好像黑暗的国度，迁到爱子的国度或者光明的国度。这就好像出埃及一样，出埃及的时候从埃及到应许之地，离开巴比伦的时候从巴比伦回到迦南地，一个国到一个国。那因此在新约圣经里形容每一个基督徒的信主，都好像是从黑暗的国度进入神爱子的国度，或者说从黑暗的国度进入光明的国度一样。这就是一种出埃及的一个比方，一个预表。所以我们今天所经历到都是同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经历，但是这个整个救赎再一次说是出于神立约的爱。那么待会我们有圣餐，所谓的圣餐就是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件事情，因着他的死，他的流血成为赎罪祭，他完成了另外一件新的事情。这新的事情就是救赎我们从黑暗权势进入爱子的国度里。原因不是因为我怎么样，不是我的好，而是因为神有立约之爱，因着他的爱，他先做了一件事情，我们要有回应，就是说我们以信心来接纳来回应。所以帮对基督徒来说，当我们领受饼和杯的时候，其实的意义就在于我用信心去领受神已经成就的救恩，使我照着这个立约的约，我活在神的恩典之中，在神的 一个恩典之约的遮盖和保护之下。所以这就是好像另外一次的出埃及。那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刚提到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人生中过去可能有一些列为叫做成功的事情，或者所谓失败的事情，但是这些过去的神的恩典，我们是要数算神的恩典。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只是沉迷在过去的数算，我们应该每一天期待神会做大事。所以有一位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实际上是200多年前1792年的时候，William Carey，克里威廉，这位宣教士要去印度。他出发之前有一篇讲道，他的题目就是 Expect greeting from God, attempt greeting for God. Expect greeting from God, 期待神要做大事。Attempt greeting for God, 竭力的为神做大事。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我相信神会做大事，我相信神会做一件新的事情，我对神有这样的期望，我对神有这样的信心，但是同时的不会忘掉的是，我应当竭力的靠着神，为神做大事。所以这两个少了一个，就变成一个不平衡的人生了。如果我少掉对神的期待，只是拼命努力在做，好像你靠人的力量可以做成什么，最后你会发现人的力量是很微小的，你会被灰心丧志所遮盖。另外一种人就是每天期待神做大事，可自己什么都不做，那也错了。你不可能躺着上天堂的，你必须竭力的靠神所给你的恩典、力量、智慧，在世上为主做见证，所以竭力为神做大事，但同时期待神是真正能够做大事的。那在整个的这些年的历史当中，如果你注意看神的福音的工作的话呢，你不能不承认神真的是很多时候做出一些你前所未见的很多新的事情。好像我前面已经提到的1989年整个特别东欧为主的整个共产国家的骨牌的倒闭，是没有任何人想象过的事情。因为在铁幕国家之内是没有宗教自由的，原来东欧共产国家当中很多原来是东正教或天主教的势力，像波兰，那其他的像俄罗斯、保加利亚，这是东正教的势力范围，通通宗教被压制，被称为铁幕封起来了。可是很奇妙的，几个月之内整个东欧共产国家通通倒闭倒台，倒台之后宗教自由恢复了。虽然你说今天俄罗斯的人全部又信主了吗，恐怕不是这么说法，不过至少有相对的宗教自由了，福音又重新开始发展。那么这些事情是神自己做的，没有任何人设计，没有任何人能够安排，但是神做了一件新的事情，好像新的出埃及一样。那在中国也是有同样的事情，文革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基督教已经灭亡了，连最后的一点点都没有了，可是事实上不是如此，神做了一件新的事情，让基督教在中国又重新开始发展。虽然我们看每件事情都要注意到有光明面跟黑暗面，今天的中国教会来讲仍然有逼迫，仍然有很多的好的跟坏的吵，表示说今天的基督徒不管叫做几千万有多少是真诚的基督徒，多少是想要从神那里得好处的基督徒，恐怕都有。不过不管怎么说，现在在整个中国基督教的传播是一件空前我们没有想象过的，是神所做的新的事情。今天在伊斯兰教国家里面，可能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在伊斯兰教国家当中神也开始做一些新的事情。单单一个伊朗，在过去20年之内有100万的穆斯林变成基督徒，包括在国内的，包括在海外的。在国内，伊朗国内的也是家庭教会，因为他们不能公开聚会，不能盖教堂，会受逼迫的。他们有革命卫队，等于是宗教警察，随时抓人的。可是即使是如此， 将近100万的伊朗的什叶派的穆斯林转向基督教，这是新事，没有人想象得到的，没有人能够规划，没有人能够用人的方法去做出来的事情，神在做一些事情。所以当然在伊斯兰教国家里面，神要怎么样让这些穆斯林认识神，现在只是刚刚开始的事情，但是已经看见了，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之内，不但是伊朗，在非洲国家，在孟加拉很多地方，你都看见神在做一些只有他能够做的事情。在非洲有个村庄，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全村人都轰动了，因为从村长到村民同一个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人像光明的天使，穿着白衣服。那穆斯林他们是读《古兰经》的，《古兰经》里面听耶稣叫做伊萨麦萨，伊萨就是耶稣的意思，麦萨是梅赛亚，这个字阿拉伯语的简称叫麦萨，伊萨麦萨是耶稣弥赛亚。有一个像光明的天使一样，他自称是伊萨麦萨，然后说：“你们要去认识我，我是伊萨麦萨，我是带来救赎之恩的。”村长一醒来的时候，吓了一跳，就问旁边的人说：“我昨天晚上我梦到伊萨麦萨。”那个人说：“我也梦见了。”全村1000多个人都同时梦见伊萨麦萨。后来想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什么？”隔壁村有一个白人的宣教师在那里，他常常跟人家讲伊萨麦萨。我们找他来，就把那个白人宣教师找来，然后讲了几天，就全村的人一致投票决定，我们信耶稣。这就好像《使徒行传》里面的哥尼流的故事一样。那像这种事情，我说是神自己做的。那这只是一个村庄，在非洲像这样的事情是重演过几十次、上百次。神今天继续不断在做新事，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相信神在末后的时代，他说的福音要传遍地极。福音要传遍每个地方，会有一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会听见福音，会转向神。但意思不等于说全世界都会信耶稣，不是。但福音会传遍地极，那有一些人在黑暗中寻求亮光的人，因此会转向主。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新事，但是神要做的新事就是新事，完全跟过去的做法不一样。那神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神自己亲自会把救赎之恩，好像新的出埃及记，新的这种救赎的计划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在各国各族各民当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的立约之爱真的是彰显在我们的面前。即便我们还是软弱，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已经差遣耶稣基督降生，为我们而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赎罪的救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但纪念你的恩典，也愿意凭着信心走前面你要我们走的道路，为主而活，把自己生命献上，当作活祭。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让我们不仅在情感上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真正的信靠你，也在理性上更多的明白你，认识你，认识你的救赎的计划，好让我们能够在你整个救恩计划当中，能够愿意来扮演你要我们扮演的角色，愿意去承担你要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准备。